值班经理你好，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白天鹅大酒店的一个普通的住客。那我于昨天晚上订了2晚3天的住宿。但是我发现，就是昨天我在睡眠的过程中，我发现酒店的客房噪音非常大，这个严重干扰了我的睡眠。我觉得这个需要向您反映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发现这里的服务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是一个5星级酒店，那当然，不同的酒店会有不同的水准。我觉得，这个服务是不能够达到5星酒店的水准的。就今天早上给我送早餐的那个服务人员，我觉得，态度就不是很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在外面吃饭和在家里吃饭都有各自的好处和坏处。先说在家里吃饭吧，在家里吃饭，我觉得它的好处呢就是比较便宜，然后呢比较节省，不会造成太多的浪费。因为如果你吃不完的话，你可以留着自己第二天再吃，而且它往往都比较有气氛，就是吃完饭之后大家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但它也有不好，就是它很麻烦，主人往往要花很多时间买菜，并且是收拾残局，然后就是，第二个我再讲一讲在外面吃饭的好处和坏处吧。在外面吃饭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很方便，只要是订一个桌子之后打一个电话，往往你就不需要担心其他的事情了。但是在外面吃饭也有它的坏处，比如说它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浪费，因为大家如果吃不完的话，这些菜就都浪费掉了，我觉得很可惜。老师不好意思，首先，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这次考试没有来参加。第二呢，我想解释一下我没来考试的原因。本来我考试是7月2号，但是我7月1号的时候还是很好的，不过7月2号忽然就肚子很痛，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请我妈妈给系主任打了一个电话，不过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及时的联系到老师您，所以没有来得及通知，然后这次因为是一些突发事件，我希望老师能够理解我的一个处境，并且可以和老师和其他的相关人员商讨一下，看可不可以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谢谢。好的，那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找工作的一般的程序步骤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这个程序的第一步当然是要准备一份简历，这份简历需要列明你要找的工作类型，以及你申请的原因和自己的优势等等。第二步当然就是面试。往往公司会在看完你的简历之后，和你约定一个时间，然后你们双方对自己关心的问题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讨论。最后一步就是签合约。往往在面试之后，如果公司和你双方都认可这份工作的话，那么你们就一定要签合约了。这是工作的一般的3个步骤。在这期间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个呢，当然是关于职业的选择。你对自己职业的选择主要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所以它其实是。我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和看书，我比较喜欢看的书有2类，一类是关于知识性的，比如说像外语啊，和一些电脑的书，另外一类呢是休闲类的，这一类书我觉得，它主要的目的不是在帮助人学习一些技能或者是知识，而是主要为了陶冶人的一些情操或者是放松人的心情。我觉得这2类的书都值得你看吧，因为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住的地方是在粉岭，它周围有一些很基本的室外的 室外的游乐设施，比如说滑滑梯，还有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啊。同时呢，在康乐文化中心下属的一个康乐文化中心呢，有一些室内的游乐设施，比如说乒乓球桌、羽毛球场和篮球场。但是这些就是康乐文化中心有很多地方，如果你要借用他们的设施的话，你可能需要事先和他们准备，但是室外的就不需要了。哦，是这样子的，我们家附近有两家超级市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百佳和惠康。那这两家超级市场的相同点都是他们不是非常大的超级市场，规模比较小，但是他们同时也都有一些可以满足你日常生活的用品，比如说食品啊，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在1楼的地方呢，你会看主要都是一些生活的蔬菜，还有食品，还有饮料之类的然后在有是这样子的，一般情况下每年我春节都是会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度过。那既然是假期，当然时间会比较放松一些。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早上起得比较晚，然后时间比较随意。然后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到亲人家里去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会聊天，然后大人可能会给还没有工作的小孩压岁钱。到了晚上，我们一般仍然会在亲人家一起吃饭，吃年夜饭。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一起看电视，或一起在外面放烟花。整体来说，我们就是一般都是在家乡和亲人一起过。你好，你现在是在荔枝角的地铁站，那你现在顺着大南西街一直往前走，你会在第一个路口看到银行，这个时候你不要拐弯，你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第二个路口。在第二个路口的右手边，你会看到一个理发店，这个时候你就向右拐，拐进长义街这条大街。你顺着长义街一直向前走，走到尽头你会看到一个永兴工业大厦。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左手，你的左，你的前方就是长沙湾警署了。如果你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的话，你可以继续问周围的人。其实我个人觉得旅游是可以促进人类的保护和利用自然环境的。但是同时呢，因为旅游也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污染，特别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我认为旅游主要还是对环境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在开发一些旅游资源的过程中，有些开发商往往为了图眼前的利益而破坏了一些自然的景观，这个首先是对自然景观的一个破坏。那第二呢，就是有一些旅客在旅游的过程中，往往不太注意保护，当地的旅游的资源的环境，他们可能会出现，随手扔纸屑或者是扔一些水瓶这样的现象。我以前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种职业，就是这种职业的人呢，他们是专门在旅游地区负责清捡垃圾的。有一些旅游景点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像黄山这样很高的、很陡峭的山。那这种职业的出现，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也是表现了旅游给环保这个 带来了旅游给环境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表现。刚刚听了大家精彩的发言，关于传统的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大家讲的其实都有道理。关于传统文化是财富还是包袱，那我就这个问题先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整体上是认为，传统的文化是一笔财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传统的文化首先是包含了我们的老祖宗的很多思想、好的观念，当然呢，它也有一些不好的传统，这些我们这些比如说像包小饺这样子的不是特别适合社会发展，不是很符合人性的传统呢，也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不好的传统本身本身到底是财富还是包袱，主要是要看人们对它的一个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好的东西呢，我们是可以学习、接受、进步的。对于它不好的一方面呢，它同样可以作为一种财富，就是一种反思的财富。我们可以通过反观这些不好的传统文化，来看一看，有哪一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这就是我的看法。亲爱的接待机构、医护人员以及我们的同学、老师们，大家好。首先呢，我站在这里是想要和当地的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道一声谢，因为这一次发生了食物中毒的突发事件，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疏忽。但是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呢，当地的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都非常齐心协力地帮助我们的同学，使我们患病的学生恢复了健康，没有使这次事件造成更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想在这里首先代表同学和老师，对当地的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表示非常的衷心的感谢。另外一个呢，我也想表示自己的一些歉意，包括是对我们的学生，因为这一次可能在食物的检查方面，我们仍然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完整，不是很好，不是很到位，所以发生了这次意外的事件。那我们下一次呢，也会吸取这次的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注意。最后呢，在这一次告别的聚餐上，我想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样一个事情和大家背后的一些努力和关心。